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能够在空中见面。上一次我同你分享咗第41章嘅简介，而家呢我哋开始进入今日嘅节目咯。记得呢喺上一章就係创世纪第40章里面呢，法老嘅酒政同埋善长呢就被捉咗去约瑟嘅监房里面同佢一起呢去被囚禁。约瑟呢喺正確咁样解释佢哋嘅梦境之后，善长就被上吊啦，酒政就恢复咗佢嘅职位啦。约瑟呢曾经恳求酒政记得佢嘅苦况，并且呢向法老去讲明一切，但係呢酒政忘记咗咁样做。而家呢神俾法老一个梦。圣经咁样记载，喺创世纪第41章第一节，过了两年，法老作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请你留意喎，离开头一章同埋呢度之间，哇，原来係两年嘅时间喎。约瑟住喺监房里面呢又多两年啦。佢正在等待一啲事情嘅发生。跟住呢法老个梦呢係咁样记载嘅。喺创世纪第41章第二到第四节。有七隻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隻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隻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隻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隻母牛，法老就醒了。在梦里面呢，法老看到七隻好肥壮好好的牛，然后呢他又看到七隻好瘦的牛。法老呢就醒了，那么奇怪，究竟所发的梦是什么意思呢？他呢得不到一些解释，可能呢当日呢亦都冇人呢为佢去解释呢个梦啦。喺创世纪第41章5到第8节呢有另外一个记载喎。他又睡着，第二回作梦，梦见一伙麦子抢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作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缘解。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呢都被召来了，法老呢就将他的梦呢告诉他们啦。酒政当然都听到啦。酒政呢就是站在法老面前，他想要吃些什么呢都要给他的。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为法老解梦，于是酒政呢就这么说了。在创世纪41章第九节，那时酒政对法老说，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我觉得呢他所犯的错误呢真的很严重，可以用罪来形容。你想想，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的。我们呢会称为幸运的际遇。有时候约瑟他所经历的困难在当时候是不能够理解的，但是神让这些事情一一这样发生，其实是有他的目的的。现在酒政就说了，哎呀，我想起了，我答应了一个被囚的年轻人，我会呢在你的面前呢提到他的事。阿王啊，是他会解梦的。现在呢他呢就将他所经历的事呢就告诉法老听。在创世纪第41章10到13节就这样记载。从前法老老路神仆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部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作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各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就话啦：啊，我而家咧已经揾遍过每一个人去为我解梦。既然咧呢个年轻人识得解你嘅梦同膳长嘅梦，不如咧就揾佢嚟去为我去解释一下我嘅梦嘅意义啦。咁喺创世记第41章第14节就咁记载啦。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嗱，请你留意咧，约瑟去剃胡须。嗱，你应该知道咧，希伯来人咧喺当日咧系唔会去剃胡须嘅。可能咧你冇留意呢样嘢咧。埃及人嘅雕塑同埋油画咧，可以睇见一啲咧，就系、是、哇剃晒胡须嘅好干净嘅人。嗱，好多统治者咧都会留低一啲胡须咧，嚟去增加咧佢嘅地位上面咧，俾人更加尊敬佢嘅。但系一般人嚟讲咧，喺埃及嘅人嘅面上面咧系冇胡须嘅。嗱喺呢度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咧而家约瑟佢咧被召出监狱啦，佢剃头同埋剃胡须，佢将监狱嘅衣服换成宫廷嘅衣服。嗱喺佢面前咧开始一个新嘅生命，就好似复活咁样啦。啊，佢复活咗啦，而家咧佢去到外邦人嗰度，就系咧一幅反映咗基督嘅重要嘅图画。喺创世记第41章15节咁记载，法老对约瑟说：我作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嗱，请留意约瑟喺创世记第41章16节，佢点样将荣耀归俾神？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嗱，从约瑟嘅观点睇咧，神系要得着荣耀嘅。嗱，请你让我再讲多一次，神嘅儿女要非常小心，神要咧得到佢一切所成就嘅事里面嘅荣耀。嗱，假如我哋如果做咗系一项嘅祝福，咁咧系神藉住我哋去做嘅话，约瑟明白呢一样，所以咧佢咁样讲：，其实解梦嘅唔系在乎我，我并唔能够解梦，神要将平安嘅话咧回答法老。法老咧将佢嘅梦咧重复一次咧话俾约瑟听。嗱，事实上呢度咧有两部分嘅梦，而家咧我哋当为一个梦咁样去处理啦。喺创世记第41章25节咁样记载，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指示法老了。嗱，约瑟就话：其实梦只系得一个，意思就话两个梦系讲紧同一样嘢。佢被重复咁样咧放喺法老嘅梦里面两次咧，系要增加佢嘅重要性。呢个梦系神俾法老知道神要准备做啲乜嘢。跟住咧喺创世记第41章26到31节咧就有梦嘅解释啦。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方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作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风年，随后又要来七个方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嗱，你睇下呢个系一个预言，预言有七个丰收嘅年份，亦都有七个饥荒嘅年份。创世记第41章32节继续咁记载：至于法老两回作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饥荒咧系神已经定好嘅，而家佢要让法老知道呢一件事。咁下边咧？就是约瑟俾法老嘅意见，喺创世记41章33到37节咁样记载，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正受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作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约瑟就劝喻法老在丰收的七年里面去收藏所有剩余的物资，以备荒年之用。跟住在创世纪第41章38到41节就这样写，法老对神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嗱，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在开始的时候，约瑟这个小孩子被困在监狱里面，被人遗忘和遗弃。嗱，而家佢正系好适合嘅时候就被带出嚟啦，系因为冇其他人能够去解说法老嘅梦。佢唔单止能够解释梦，而且因住佢嘅才华同埋热诚，佢建议法老做一啲应该做嘅事。喺呢件事上边，当然系神喺度引导紧佢啦。嗱，将会有一个世界性嘅饥荒，而且系一个好严重嘅饥荒，甚至咧埃及地都会受到影响。埃及是一个需要灌溉的地方，但是不是需要雨水来滋润的。在尼罗河的上游是从中非洲流下来去河口的，提供水源给埃及。在一个好年，埃及大概可以得到一英寸的雨量。就在雨季来讲，埃及全时间都是饥荒的。不过尼罗河每一年的泛滥不单止带来水源，仲带嚟泥土肥沃嘅沉淀物。不过咧，神警告埃及，佢将会遇上七个荒年。嗱，法老听完约瑟嘅话之后，佢就跟住咧讲一啲好有道理嘅说话。嗱，喺美国里面咧，政府当中冇一个人咧会对将来咧有咁样嘅触觉嘅。呢样系非常之可惜嘅。自从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乎咧喺希特拉当权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呢或多或少都是一个急救的方案。就是呢在紧急的时候呢所用的一些很急就章的方法。有人呢曾经问格莱斯顿是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应该是怎样衡量的呢，他就说应该是一个知道神怎样去带领未来五十年方向的人。在创世纪这里，法老呢被预告在未来十四年将要发生什么事。美国甚至乎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用这些人，哪个能够比约瑟更加能够担当这个责任呢？法老认为他是一个能干的人。现在你能够看出神是怎样在波提佛的家训练约瑟了吗？我们很奇怪地想，神为什么最初要安排约瑟在波提佛的家里面？现在我们明白他在波提佛的家原来接受了很多训练，他管理属于波提佛的每一样东西。这个就是在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约瑟从监狱里面转移到成为法老的左右手了。创世纪第41章42节这记载，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及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我要补充一下，这个戒指上面其实是一个图章来的。当图章放在塔上面，就等同法老签署了。法老使约瑟成为自己的代理人，他是有权去用王的签署。跟着在创世纪第41章第43到45节这样记载，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到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那的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阿西纳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我比较喜欢约瑟这个名字， 多过撒法那的巴奈亚。虽然呢个是法老俾佢起嘅名啊，喺埃及语里面呢个意思呢是秘密事嘅揭露者。喺创世纪41:46咁记载，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嗱，呢度咧就话俾我哋听约瑟嘅年龄。我哋咧知道咧，佢喺埃及里边咧，原来已经有13年咯。我哋既然知道佢同酒政同埋膳长嘅事之后咧，有2年喺监狱啦。咁所以咧，大概之前咧，佢系喺监狱里边有超过1年啦。咁啊，加加减减之后咧，佢可能喺波提佛嘅屋企里边咧住咗接近10年嘅时间啦。这个就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为什么知道埃及是当时的生活啊，还有当中的可能是即是习惯是怎样。在埃及13年之后，约瑟发现自己处身一个等同于首相的位置。他在埃及的地位仅次于法老。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法老愿意接纳他呢？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神同约瑟同在啦。这点我们一直都看到的。神的手在看顾和带领着约瑟。约瑟自己都说他的兄弟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神的意思原本就是好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但是法老迅速地接受约瑟可能有另外一个实际的原因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法老在当时的历史的阶段呢，其实是一个希克萨斯王朝的皇帝。希克萨斯人呢并不是本土的埃及人，他们是来自阿伯拉罕沙漠的贝都恩人，他们是游牧民族。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侵入了埃及，夺取了皇位。假如这个是事实的话，当然我都相信这个是事实。法老在国籍上面跟约瑟比较相近的。当然这个是相对法老和埃及人，这个是无疑使到他对约瑟是具备一定的信心的。事实上这些希克萨斯王朝的王呢，在埃及呢不容易找到一些愿意对他们忠心的人，而忠心就是约瑟的特征。他对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有信心，这个使到他对无论任何附属他的人呢都能够表示尽忠。他忠心于他的工作，因为约瑟知道神就在当中。一个和法老的种族的关系可能呢导致约瑟迅速能够得到被接纳的原因。约瑟呢亦都证明他自己对法老是忠心的。这样呢我们呢将会看到的啦。希克萨斯王族呢之后呢就被逐出埃及。我就相信呢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1:8背后的原因。圣经呢曾经这样记载过，有不认识约瑟的生王起来治理埃及。这个呢法老肯定呢是对希伯来人呢完全没有感情的。请注意，法老将金链戴在约瑟的颈上面，他就等同呢将王的权力呢给了他。法老呢同样将安城祭司的女呢赐给约瑟为妻。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献给奈特。奈特呢是埃及人所敬拜的智慧和技术的神来的。好明显呢他是一个偶像的崇拜者。在这件事情的上面，使到约瑟的生命里面呢提供了另外一个跟耶稣相似的平衡点。约瑟拥有一个外邦的辛苦。而主耶稣基督呢亦都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呢呼召一个外邦的辛苦。我们呢就称之为教会啦。在这一节里面同样包含了另外一个跟耶稣基督的平衡。约瑟在30岁的时候站在法老王的面前，而主耶稣亦都在30岁的时候开始他的传道工作。约瑟在30岁的时候开始在埃及工作，在个7个丰收的年份里面，他将地里面的丰盛的土产收集在仓库的里面。创世纪第41:47-48这样记载，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丰盛，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请你留意约瑟是怎样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他预早已经为了容易分发粮食而计划了。 我们记得在1930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很多在芝加哥啊、纽约的橱柜的面前排成一行一行很长的队，虽然那时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但是分发粮食始终都是一个问题。但是约瑟实际已经做到将粮食存在每一个城市的里面，他收集多余的粮食放在城市的里面，是为了派粮去做一个准备的。在创世纪第41章49节这样记载，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埃及是世界的粮仓，在约瑟的管理下面好像是两个或者三个粮仓。我们需要停一停，看一看一个小的家庭的记录，就在创世纪第41章50到52节。放年未到以前，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阿西纳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些仔是在饥荒之前出世的，他叫个大仔叫马拿西。约瑟是非常之埋首在他的工作里面的，以致他忘记了他一切附加的事。他最初是一个很想回家的小孩，但是现在他不再上家了。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们看见约瑟在准备出监房之前去见法老的时候，他换了衫，也都剃了须。你现在看剃须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对希伯来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象征。希伯来人是留胡须的，而约瑟剃了他的胡须和换了衫，我认为这个是代表复活，是因为他将旧的生命摆在一边，现在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从那时起，他就穿到好像一个埃及人一样，他的讲话也都像埃及人一样，生活同样像一个埃及人。他说，神使我忘记，所以他叫他的仔叫做马拿西。他叫另外一个仔叫以法莲，是因为那个名字的意思是昌盛。约瑟将他们起这两个名，是因为神使到他忘记他的屋企、他的父家，同埋使到他在埃及地昌盛起来。跟住创世纪第41章53节咁样记载，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而家七个丰年结束啦，饥荒就要开始啦。喺呢个时候约瑟系37岁，我哋下一章嘅时候呢要记住呢个事实。喺创世纪41章54-55节咁样讲，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作。等我画一个事实给你听，原来是只有约瑟才有粮食。在这里是另一个平衡，耶稣就说，我是生命的粮。创世纪第41章56-57最后两节这样讲，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挑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籴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请你留意啊，这个饥荒是全球性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看完了创世纪第41章啦。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约瑟的故事，就是继续按时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可以了。亦都欢迎你介绍一些其他的朋友一起收听。如果你对节目里面的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不明白，或者你想告诉我们听你的意见的话，你都可以写信来给我们，我们很乐意为你再讲多少少，又或者跟你去讨论当中的内容。如果你生活里面有些什么难处，请你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祈祷纪念。来信你可以寄给我们电台之后报的地址，请你注明写给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我会尽快地回复给你的。好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